这大乘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5面，物恶兼说遗言。那么当我们在修习忏悔的时候啊，有一个记诵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么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当中讲到说啊，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意忏悔者端坐观实相，罪业如霜露，慧日能消除。那么我们佛教的忏悔有两个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是四忏。这个四忏呢，主要的是依止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啊，当我们造的这个身口意的罪业的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个罪业啊是非常的厌恶跟呵责。那么因为厌恶跟呵责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呢，就使令这个罪业的势力啊得到的减损。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忏法呢，基本上是在业的表层的作用的呵责，所以它没有从根本上的拔除啊。那么当我们在意境逢迎的时候，就很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造罪的可能啊，所以叫做四忏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忏悔啊，都是依止这个方法来做一个下手。那么第二个就是礼忏。礼忏就是说呢，当我们在拜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造了罪业以后，我们除了对三宝的信心的这样的支持啊，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升起一种智慧的观照。那么观察业的体性，是为什么会造业，为什么我们人会造业，这个树跟桌子不会造业，这个业是从哪里升起的，那么他造了以后他跑哪里去了，那么这当中当他得果报的过程当中他又起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透过佛陀的圣教量来观察业的本性是即空即假即中的，所谓的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意忏悔者端坐观实相啊，就观察到业的真实相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把罪业做一个彻底的扭转了啊，所以这叫做礼忏了。这个礼就是有这个理性的观照啊。因此之故呢，这个在我们佛教的修学当中啊，不管是忏悔如此的，其实我们在念佛持咒啊，所有的行门都应该有智慧的观照来当引导的，那么这样的修行才能够彻底的灭恶生善啊。所以这个身为一个佛弟子啊，我们不断的来听闻大乘的经论啊，来加强我们对生命的观照啊，使令我们所有的修行都能够达到最好的灭恶善善的效果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本科呢是兼说遗言。那么前面讲到的大业缘起啊，有两个重点啊，一个是分别自信缘起，一个是爱非爱缘起了。那么这两种缘起呢，都是由于前生的业力跟前生的爱取啊，那么创造了我们今生的果报。那么这两种因缘叫做依他起性啊，是一种先天的因缘所创造的。那么现在讲到第三种因缘，叫做受用缘起。 这个受用缘起就是说，当这个果报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第六意识去受用的时候，那么这样子又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差别，这样子对缘起法又有不同的作用，叫受用缘起。当我们有不同的受用，这个时候会有不同的缘起了。所以说呢，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前面两种缘起呢，是掖着前身的造业跟前身的爱取的滋润，那么所创造的今生果报。那么这个第三种缘起，受用缘起，是当我们今生用不同的心态来受用这一起果报的时候，那么使令这个果报又产生的变化啊，这个是属于后天的因缘的啊。所以这个兼说遗言呢，就讲到了第三种因缘啊，所谓的受用缘起。那么这一科当中有三段：一、先己转世名能受者；二、正说二事更互为缘；三、总以四言了解缘起。首先我们看第一科，先己转世名能受用者。那么这个受用缘起的主角是谁呢？其实就是六转世啦啊，其实就是第六意识，他来夹带的我们的前五识来受用我们的果报。那么这当中有两颗，一标意，二引证，先标出他的大意。好，看论文，复次其以转世普以一切字体诸去，因之说明能受用者。那么这个其以的转世，这个转世啊，在唯识学的说法是说啊，这个我们的心识啊，这个第八识叫根本识啊，它是一切心识的根本。那么其他的七个转识呢，都是由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或者说所转生啊。所以其余的七转识，不过七转识呢，在无着菩萨的说法当中呢，他习惯性啊，把第七识放到第六意识去了。啊，所以你看他很少提到第七意识啊，因为这个第七意识是第六意识的根啊，所以第六意识活动一定夹带自我意识，这个就是第七意识。那么，所以我们讲这个转世，简单的就讲六转世啊。那么这个六转世呢，它能够在一切的字体跟诸趣，就是在这个六趣的字体，这个字体。我们的生命体当然就是五蕴了，色受想行识了。那么这个果报体当中呢，来广泛的受用，所以这个叫做受用缘起，或者叫受用者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流转了啊。我们从果报的受用，我们今生是继承前生的业力，创造这一期的果报。啊，不管我们对这期的果报是不是满意了，总之它现在是表现出来的啊，有它的外表的颜色，有在内心的思想啊，色受想行识。但是阿赖耶识他把这样的果报变现出来的时候，阿赖耶识是不受用的。阿赖耶识他是负责去保存业力，释放业力，那么他对果报本身是没有任何感受的。好，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是谁来受用呢？其实就是前六识在受用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受用缘起，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夹带的眼耳鼻舌身来受用我们这一期的果报，产生快乐或者产生痛苦了啊。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受用缘起的这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心事标出来，这一下引证啊，这个无著菩萨呢，就是把这个观念呢、引用这个大乘的论点来加以证明。如中边分别论中说，伽陀耶，一者名言事，第二名受者，始终能受用，分别推心法。那么这一下呢，无著菩萨是根据弥勒菩萨所做的辩中辩论。这当中的记诵啊，讲到说，说是我们凡夫的内心的世界，大方向有两类。第一类呢，叫做缘识，这个缘识当然就是阿赖耶识了。 那么阿赖耶是他是宇宙万法升起的一个清音眼。为什么会有这些山河大地，会有这些身心世界呢？都是因为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所以阿赖耶识是万法升起的一个清音眼，这叫眼识。那么阿赖耶识把这个万法变现出来以后，是谁来受用呢？第二名受者，就是由这个第六意识夹带前五识来受用了。那么这个受用是这个整个当然主要的主角人物应该是第六意识了哈。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它是如何来受用这个果报体呢？此中能受用分别推心法。这个我们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啊，有四个不同的状态。第一个叫受用，就是我们讲这个五蕴的第二蕴叫受蕴。那么当我们的明了的心是跟果报接触的时候，第一个产生的作用叫做受，就是内心的领纳啊，有苦受、乐受跟舍受啊。那么有这个感受以后呢，下一个就是分别，这个分别就是想啊。那么这个想就是一境起相，施设名言。那么前面的感受，这个时候心中还没有出现影像，内心还是空空荡荡的，只是一个直觉性的痛苦或者快乐的感受升起。那么到了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心中可以把外境的影像就转成了内心的影像，这个时候内心的影像出现了啊，或者你看到的佛像，或者你听到的佛号，这个时候你心中出现了一个影像。那么出现影像以后呢，施设名言，你用种种的分别的名言啊，开始在这个影像当中啊，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分别它，叫做想。那么接下来就是行，这个行就是一种造作啊，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那么这样的一个造作的动力干什么呢？推心法，就推动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心王啊，开始去造业了，或者起善念，或者起恶念，就从这个推心法的时候开始活动啊。就是我们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啊，事实上我们在受用果报的时候又会创造一个新的业力，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一方面受用果报，一方面又创造一个新的业力，那一方面又受用果报又创造业力啊，一方面这个造业，一方面受果啊。那当然这个地方的第六意识扮演的是一个我们所强调的受用缘起，就是它受用果报的时候，那么它是经过受想行识四个阶段。我想这四个月呢，大家学过唯识的会知道，这个想啊是一个重点，就是你心中的分别啊，对我们这个痛苦快乐的果报啊，有一定的影响力啊。这个有一个女居士啊，她这一天呢带了3000块啊，去逛百货公司。那么到百货公司以后，她买了一件衣服啊，花了1500块。那么1500块以后，他就把这个剩下的钱就带回家去了。但是在途中呢，遇到了小偷啊，这1500块被偷走。偷走以后，他一回家，哎呦，这个本来是剩1500块，他一打开，1500块丢掉了。他内心想一想，哎呀，非常的欢喜，还好我有买这件衣服，我要不买的话，可能丢了3000块了。啊，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凡夫在受用果报啊，很难十全十美啊，有光明面就一定会有黑暗面啊。但是有些人活得快乐跟痛苦啊，这个受用缘起就是说啊，每一个人的思想的方向不同。有些人的个性啊比较悲观啊，他就是喜欢去思维人生的黑暗面啊， 所以这种人你要让他快乐是比较困难，就是哎，从前生的一言，你的业算不错的，你各方面都很是满意的，但是他还是闷闷不乐，啊，因为他的心里面所想的都是他那一个部分的黑暗面，啊，那么有些人是属于乐观型的，啊，他容易去思考人生的光明面，所以他有一点点的快乐感受升起啊，他感到满足，啊，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缘起法的时候，前生的因缘，你前生所造的业跟前生的爱取，当然这个不能忽略，啊，但是你今生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一部分，对我们的苦乐有一定的影响力，就是这个受用缘起，你这个受想行识，你用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你的这一起的果报。总之大部分的人，除非是大好大坏的人，否则你说你今生的修行要把今生的果报改变，但是不太可能。我们的业都是大部分都是来生才得果报的，就一手果嘛。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今生不管你产生多大的觉悟，你都要心平气和的去面对你的今生，因为它曾经是你前生造作的，不管是罪业善业，我们只有认命。当然认命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有智慧，他就会用思想来主导这个生命，他不会用直觉。好，所以这个地方讲此众人受用分别推心法，那么这个分别这个想啊，就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你这个施设名言，你用什么样的名言来面对你的果报，那么这个地方对我们的受用缘起啊，就有主导作用啊。看其二，正说恶事更乎为言啊。那么，啊，当然这个地方的恶事就是辩中辩论说的言事、阿赖耶事跟受用事，就是第六意识。那么这两个意，这两个心事啊，在生命当中是各乎为因缘的啊。看第一段标义，如是恶事更乎为言啊。那么更乎为言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因为有阿赖耶识才有受用识嘛，啊，那么因为有受用识才有阿赖耶识嘛，你这两个是啊相互为言的。当一个断的时候，另外一个也消失掉了，啊，他们两个是互相为因缘的，啊。那么这一下引证，如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说：“伽陀耶，诸法以障事。”诸法疑是障，是亦疑法异而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啊。那么这个诸法，在唯识学的诸法，一般来说啊，在凡夫位啊，很少讲到清净法，啊，就是这个杂染品法，啊。当然这个杂染品法主要是讲心啊，啊，前六识，啊。那么心为业主嘛，啊，所有的法都是由心所创造的，所以这个前六识对于这个障事、阿赖耶识啊，是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啊。或者说呢，这个阿赖耶识对于前六识啊，也是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明了的心事啊，是怎么来的呢？是阿赖耶识创造的。啊，你内心的当中有罪业，有烦恼，也有善根，有时候起善根的时候也起烦恼，那么这些差别都是阿赖耶识创造。但是你在这个第六意识在活动的时候呢，你的作意如理作意，啊，这个时候你的第六意识的造作又在熏习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又产生变化，啊，阿赖耶识创造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造作又去改变阿赖耶识，这个是阿赖耶识又创造另外一个新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造作又改变了新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又创造一个新的心识第六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他们两个都 互相扮演的因跟果的相互的作用，啊，就是如是的辗转呢，啊。那么这个是在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佛陀有这样子说过的，啊。 那么这样子讲呢，就是说啊，这个地方我们前面讲到啊缘起法，那么当然我们讲缘起法一般都是讲到这个依他起的，就是由业力跟临命中的爱取所变现的果报啊。当然唯识特别是在本论当中讲到受用缘起，就是后天的因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看这个秦朝末年啊，这个楚汉相争啊，楚汉相争大家读过历史应该知道，这个楚国就是项羽了、啊、项羽要从先天的命格上来说啊，是远远超过刘邦，他出身贵族，他就是将军的世家嘛，他本身又骁勇善战，那么刘邦怎么是他的对手？刘邦从先天的命格来说，他是一个卖草鞋的一个老百姓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当然秦朝末年，大家民不聊生啊。这个时候啊，大家当然就是英雄好汉啊，逐鹿中原啊，就各凭本事了。啊，那么所以说，从一个人的果报体、先天的命，你的先天的命格当然占一半。但是你后天的努力后天的应试也占了一半，但是刘邦这个人他有一个优点，非常谦卑啊，谦受益啊，他处处的去尊重这个贤人，你看他打仗有这个那个叫什么名字，常胜军叫什么，这个刘邦韩信，对，他打扮韩信啊。那么这个在处理事务的时候有张良、萧何啊，这几个韩信、张良、这个萧何都是曾经在这个项羽的座下的嘛。项羽这个人就太刚愎自用，不能够用人才，对自己太有信心的，结果都跑到这个刘邦的座下。最后一战的时候，在垓下一役啊，这个时候这个韩信呢、啊，就把这个项羽打败了。好，所以说呢，诸法一仗四仗四役，诸法更互为果性，异常为因性啊。就是说，没错，我们今生的这个果报体啊，前生的业力不可以忽略，这是事实。我们应该说占50%，阿赖也是缘起。阿赖也是里面的业力所释放出来的果报体，我们说先天的命格占50%，但是你今生的努力也占了50%啊。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啊，你越到晚年啊，这个第六意识的主导性越来就越重要啊。所以有人说啊，你上了40岁以上，你要为你的相貌负责任。就是40岁以前，但是你父母亲所生的啊，前生的业力啊，但是你第六意识，你活得越老啊，那么你今生努力的一些相貌是过失相、功德相，虽然果报正是果报是在来生，但是你今生会看出一点消息出来，就是越到晚年的时候，你今生的造作的相貌就有一部分会现出来。但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前生的业，你长得怎么样是业障相是功德相，那跟前生的关系比较大了啊。所以说我们在探讨缘起的时候啊，当然前生的阿赖耶识的业力啊，还有今生的第六意识的受用啊，这两个都是互为因果的。举三，总以是言了解缘起啊，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了，以四种因缘啊，那么这当中有两个，一别配，二种显。先看别配啊，别配当中分成三科啊，一第一缘起，二第二缘起，第三缘起啊，把这个大乘的缘起啊分成三大类啊。先看第一缘起，若以第一缘起中如是二事，更为因缘。那么第一缘起，我们前面说过哈，就是分别之心缘起哈，就是阿赖耶识的善恶的种子哈。 那么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扮演的是一个清音眼，就是说葡萄它一定长出葡萄的种子，一定长出葡萄嘛，那么苹果的种子一定产生苹果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以前曾经布施产生这个福报，持戒产生尊贵啊，那么忍辱产生庄严，那么他每一个业都有他一个等流的一个果报，这个是升起一切法的清音眼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我们造业的时候，每一个业有它的一个不同的招感性，这个是第一缘起。第二个，第二缘起，一第二缘起中复是何缘？是真上缘。那么当然不是这个业这个果报就出现，也没那么简单啊，就是我们心中的爱取。爱取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心中的希望，因为我们对人生对今生对来生有各式各样的希望啊，比如说这个修行人他也不到净土去，本来他的业力要到天上的，结果他化验做人，所以他这个种子就在人里面得果报啊。所以我们心中的爱取啊，对这个业种子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增上，有增上缘的作用啊。第三缘起啊，就是我们讲受用缘起的如是六事啊。但这个如是六事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句号了啊。那么这个六事当然就是受用缘起，就是我们在得果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果报啊，这也是一个因素啊。那么这个地方就问了，那么这个受用缘起是几种缘所生的，为什么会有我们心中会有这种受想行识的心识作用呢啊？这当中讲出的三种因缘啊，真上所缘等无间缘啊。这个地方古德的注解上说它是省略的清音眼，应该是有四种因缘啊。这个一个明了心识的活动啊，要四缘所生。清音眼就是种子，就是你今生什么喜欢持戒呢？因为你以前啊，或者你曾经持过戒，或者你还没有持戒，但是你对持戒啊内心充满了好药啊，对这个别人持戒啊你非常的随喜赞叹啊，这当然就是一种你今生能够持戒的一个主要的清音眼主要因素。第二个真上缘，真上缘就是我们心事要升起，要有所依的根跟心中的作意，这个都是真上缘。第三个所缘缘，那你持戒你要有环境呢 要有一个所缘境啊，你必须要遇到这个佛法的注释嘛啊，你一定要遇到戒法啊，要有所缘境啊。第四个等无间缘，这个等无间缘就不容易了解了啊，我们解释一下啊。等无间缘就是说我们的心事的活动啊，它不是一条线，它是很多很多的点状的明了性啊连接起来的。好，那么连接起来它等于是刹那生刹那灭的一个明了的心事了。那么原则上我们前面说过恶念不具有啊，不可能两个念头同时存在，一定是前一念灭了以后下一念的心事才能够升起啊。所以每一个心事的升起，前一念的灭，它是后一念升起的一个等无间缘。前一念灭是后一念升起的等无间缘，就前一念要不灭，你后一念不能升起嘛，所以它的消失是你升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缘。就好像说我们去看医生，你看医生当然要排队了啊。那么这个医生他一次只能够看一个病人，那么你排到二号的时候，那么一号的病人要离开了以后你才能够递补上去了，所以他的离开是你能够看病的一个等无间缘，他消失了，所以你才递补上去。所以一个心念的升起了， 这个前一念的消失是你升起的一个，就是说哎，你刚刚本来起的恶念突然间不对，把佛号提起来转念念佛，那么一定是恶念消失了以后你佛号才能升起嘛。所以你佛号之所以升起，前一念的恶念消失是一个等无间缘。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受用缘起有四种因缘，看根恶的种显啊，前面这是别配啊，这是种显。如是三种缘起，为穷生时爱非爱去，即能受用，即有是也。啊，那么在唯识讲到大乘的三种缘起啊，第一个叫做穷生时，穷生时就是分别自性缘起了。啊，那么分别自性缘起为什么叫穷生时呢？因为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它是从凡位到成佛之前啊，它是不断不断的增减，你只要起心动念啊，这个种子就不断的变化，所以它是恒常的在那个地方受心持种，所以它的作用是穷生死，从来没有间断的。啊，第二个爱非爱去啊，这个是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我们心中的希望，你有各式各样的希望啊，对这个业种子也会有不同的主导。第三个当然就是当果报出现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受用啊，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啊。那么当然这个能受用的具有誓言啊，这个即能受用这个地方的句号应该改成逗号了，因为这个既有誓言是在形容人受用的这个心思，它是誓言所生。啊，事实上缘起只有三种啊，就是这个穷生时爱非爱去跟受用缘起三种。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观念啊，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念啊，可能大家要有一个啊了解啊。我们有情众生啊，特别佛弟子啊，当然强调是离苦得乐啊，我们希望今生的生命乃至于来世的生命能够离开痛苦得到安乐啊，这是所有佛弟子的共同希望啊。当然来世的安乐每一个人规划不同，有些人想要增上生，有些人要求生净土，这都是啊，都是我们都尊重大家的抉择啊。但今生的安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啊。但是今生怎么成就安乐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啊，当然一再的强调说是少欲知足是安乐的根源啊。佛陀在经典上说，多欲为苦啊。那么少欲知足身心安乐，那么这个少欲知足啊是怎么能够身体少欲知足呢？啊，我们可以从三个类别啊来了解这个少欲知足。啊，第一种的少欲知足啊是由信心升起的，我今天出了家我就尊重佛旨，反正没有人强迫我出家，是我自己自愿，那么皈依在佛陀座下，作为一个佛陀的出家弟子，我既然发了这个愿，我尽行受尊重佛陀每一条戒法，佛陀告诉我说我的衣能够几件，我的钵有几件，我没有第二句话啊，我就是一直的奉行到底啊。当然这种人值得赞叹，完全尊重佛陀的教诲，尊重佛事，而就能够对自己的欲望产生克制，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啊。第一种人叫信心。第二种人在信心过程当中，他可能觉得这样子也是内心的多少有压抑啊，他要在思维关照啊。那么他在信心的基础之下又多了一层的智慧的关照啊。这个第二种人的少欲知足啊，是修假观。这个假观啊，是观察这个生命的因缘， 像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当然最高就是易经的，易经的根本思想啊，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说，祸福相依，就是人生有他福乐的一面，但是人生也有灾难的一面，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而这两个东西是经常存在，祸中有福，福中有祸，所以福报不能享尽，易经的思想是这样。好，就是说这个我们一个人啊，一个人会痛苦啊，基本上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对人生有一种错误的期待，我们总希望人生应该是要十全十美，我身体应该要健康，外表又庄严，那么别人对我都非常的好，那么各种的人事因缘都是风平浪静，但是我们心中所期待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我们过去造的业力，有造的善业也造的罪业，但是我们在得果报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罪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做对生命产生错误的期待，这个是一个痛苦的因素了。我以前在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亲近过几个老和尚啊，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啊，就是我的恩师，其中一个恩师哈，上会下天老和尚啊。那么我那个时候做老和尚的侍者了啊，我坐他隔壁啊。那么那个时候老法师，这个有一天呢，我记得很清楚，他的杯子啊稍微有点碰撞，出现了裂缝，还没有破，但是出现裂缝啊。我想说，哎呦，这个地方危险了。我跟老法师说啊，我现在我帮你换一个新的杯子给你。老法师说不要啊，啊，人生不能够追求完美啊，啊，这个物极必反啊，啊，人生待遇有点缺陷啊，不容易遭到天灾啊，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我后来想一想，我那个时候对这个道理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啊，这个地方的观念很重要。人不能够让你的生命十全十美啊，像我之前啊，我的疗房啊，因为我在学院做执事也一段时间了啊，常住慈悲啊，给我一个个别疗房啊，我对我的书房很满意啊，我对我的佛堂也很满意，那么我的疗房当中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板啊，这边东边破一个洞，西边破一个洞啊。那么有时候我的学生在跟我疗房啊讨论佛法的时候，他就说啊，说这个建院啊，你这个地板啊应该换一换的，铺上一个柚木地板多好。我说不可以啊，我现在能够在普贤院啊安然的住啊，就靠这些地板支持着我。就是说我这个房间里面唯一的缺陷就是他，那你现在这个换好以后，那所有的都是圆满的，叶圆则切啊，花开则谢，物极必反啊。所以就是说呢，我们一个人少一知足，就是说你有智慧观察，其实人生带一点缺陷啊，这个人生才能够正常而持久。因为我们一定要，诸位要知道，我们前生也造了善业，但是也造了罪业，我们必须让罪业啊有释放的管道。这句话你要的，你这句话你要听懂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少欲知足。好，就是说你一定要让罪业有释放的管道，你把所有罪业释放的管道全部塞住啊，这件事情有不吉祥的事情即将出现，乐极就会生悲了。所以你这样子想，你会觉得哎，很自然的少欲知足，不要追求圆满，这个地方不这个地方有缺陷，正常的，人生本来就有缺陷，迟早的去了解这个真相。好，所以我们在少欲知足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修假观，知道祸福相依啊，带有一点缺陷，这个人生才是真实的啊。当然第三个阶段的少欲知足就是 从假入空了。观察这一切的因缘法都是因缘所生，当体即空。那么在空性当中呢，那没有所谓的少义之主可得了。当然第三种的安住空性来少义之主啊，这个是凡夫不容易做到哈。所以我们尽量的要求自己在尊重佛智或者是观察人生的因缘啊，尽量让自己少义之主啊，这样对自己啊，你今生当中啊容易产生乐受。同样的环境，你的心态改变，你会容易产生快乐啊。这个地方所谓的受用缘起就这个意思了啊。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承担你以前所造的业力，这个所创造这一期果报啊。看第十颗阿赖也是抉择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在大颗当中的第十颗啊。我们看讲义的第十一面，这个我们把这个大颗啊稍微的疏通一下。那么我们讲到所知一啊，那么一切有情众生的生命的根源有六个角度来分析了，六门分别啊。第一个是阿赖耶识际遇啊，先讲到阿赖耶识的名称啊，它的名称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个阿赖耶识的意义何在？第二个阿赖耶识的义门，那么它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阿陀那啦，或者心啊。小乘当中也讲到这个穷生死印等等啊，引用这个经典来说明阿赖耶识的不同的名称啊。第三个是阿赖耶识的体相，它的字体跟相状啊。当然这个地方讲到阿赖耶识三相了，它的字相就是它的字体了，就是阿赖耶啊。那么它的相状有因相跟果相啊，这阿赖耶识等于讲到它的三相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第四颗阿赖耶识抉择，就是更加的去深入的观察阿赖耶识了。好，我们回到讲义。那么这一颗呢，阿赖耶识抉择是讲什么大意呢？这一颗呢，从义理上来看呢，应该说是抉择阿赖耶识了。好，这个抉择就是依止智慧来加以关照，叫抉择。那么观照阿赖耶识观照什么呢？我们前面在观察阿赖耶识的时候都是习惯用啊，它是一个因，它也是个果，那么它跟阿赖耶识呢互为因果啊，主要是偏重在一个这样的缘起法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是把这个缘起法的因果啊更深入的了解到，它有杂染的缘起跟清净的缘起啊，它是杂染法升起的根源，它也是清净法升起的根源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应该加以抉择抉择，观察观察啊，是这个意思。好，分成三颗：一节前问候，二列标离阿赖耶识染净不成，三广显染净不成啊。先做节前问候啊，那么一方面继承前面，一方面启动后来啊。如是以安立阿赖耶识一门吉相，复因何知如是一门及如是相，决定为在阿赖耶识，非以转世。好，那么我们前面讲到阿赖耶识的三门的一门跟三相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一门跟三相是一定要在阿赖耶识才能成立呢，而不是在六转世而成立呢啊？先提出一个问。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